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，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 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。
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《清泉甘露》。网络上的朋友，主内的弟兄姐妹，在奔跑天路的时候，让丽文透过活水之声这个网站与您作伴，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奔跑天路的力量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这些年呢，在我们的网站里播出创世纪研经，如今靠着神的恩典已经来到了第47章，剩下这最后三章的经文呢，创世纪就圆满结束了。希望啊，这些的内容叫我们的生命更丰盛。现在呢，让我们先把今天的段落读一遍吧。我们要读的是创世纪47章第一到第十节，请我们一块儿翻开圣经，创世纪47章一到十节。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，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，如今在歌山地。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五个人来，引他们去见法老。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，你们以何事为业？他们对法老说，你仆人是牧羊的，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。他们又对法老说，迦南地的饥荒甚大，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，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。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山地。法老对约瑟说，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，埃及地都在你面前，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，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。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，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。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，雅各就给法老祝福。法老问雅各说，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？雅各对法老说，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，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，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。雅各又给法老祝福，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。
耶和华的人好像那西安山，他们的不知动摇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众山怎样为了耶路撒冷，照样主也为了他的百姓，照样主也为了他的百姓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
无关一身轻，
我说是无罪一身轻。
有钱才有福，
不是遵守神的话语才真正有福。
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那西安山，他们的不知动摇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众山怎样为了耶路撒冷， 朝阳主也为了他的百姓，朝阳主也为了他的百姓，从今世直到永远。
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就是研究到第十节。不过呢，如果我们要分段落的话，那么创世纪47章第一节到第27节啊，47章的一到27节这段经文呢，主要就是记载约瑟在引荐他的家人给法老的时候呢，他所表现的智慧。那么他这个方法呢，使到呢他的家人啊，可以从法老那儿呢获得最好的土地。那雅各呢也祝福法老作为回报法老。约瑟更是借着智慧呢为法老买下几乎所有埃及的土地，以保住埃及人的性命，并且保存了以色列人在歌珊地的产业。我们看见雅各的家庭如今在约瑟的治理之下在埃及安顿下来了。神的计划当中，这是其中一个阶段，这个阶段已经完成了，不过还有其他的阶段需要继续进行。首先呢，约瑟必须确保家人会受到妥善的照顾。在神拯救他们的日子来到之前呢，也就是多年以后，神带领他们全以色列出埃及以前呢，在这个出埃及的重大日子来临以前呢，只有确保埃及这个地方繁荣，才能够让雅各全家，让日后的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安居兴旺。此外呢，因为法老对约瑟家人很友善，约瑟自然应该努力工作，确保法老的繁荣了。而这一切的工作呢，都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。我们看见约瑟很有智慧的照顾这个大家庭。解经家 Westerman 就说其实呢，这个事件如果只用创世纪47章11到12节就是这两节，创世纪47章11到12节呢，如果单单用这两节来记载这个雅各全家到埃及定居这样的事情的话，其实这两节的记载就很足够了。可是我们看见圣经呢，却非常仔细的记录在法老面前的引荐这件事。我们看到呢，圣经的用意就是为了能够强调约瑟为他家人的这一切的安顿，以及约瑟在饥荒期间的这个供应呢都有法老明文保证，不是约瑟滥用私权。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，首先啊，就是法老呢为雅各家人啊提供土地和食物，其次呢就是约瑟为人民提供食物以交换他们的土地和牲畜。那么这两种供应呢，都归因于约瑟的智慧。那么谈到智慧啊，在圣经箴言8章15节呢，那里就有这个所谓的智慧的声明哦。智慧他声明说，帝王借我做国位，君王借我定公平。约瑟在饥荒期间管理埃及的事务，是说明智慧的重要性最好的例子了。约瑟的任务就是要在饥荒严重的时候拯救家人和全地，借着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就是从神来的智慧呢，他能够辨明时机，并且预知未来，完成了救赎任务。约瑟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后来所罗门王的智慧都超乎常人，这种的智慧呢，来自耶和华仆人那种超然的知识与洞见。而作为神的仆人，要怎么样去拥有这种令人钦佩的真知灼见呢？就是要活在神启示的旨意里头。神的旨意呢，早已经清楚地显示给历代的列祖。 神应许会祝福这个家庭，使他们成为大国，借着约瑟的智慧，以色列人在法老的亲切接待下昌盛起来，而法老呢，也因为善待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变得更为富强。
在宠爱中受嫉妒，
在拣选中被出卖，
在顺遂中被诬告，
在盼望中被遗忘，
就此给我清洁的心，紧紧跟随你。
神将他高举，神为他伸冤，神使用他在永恒的计划里。
清泉甘露，创世纪约瑟生平，一个信靠顺服的榜样，与您共勉。
现在就来看看经文吧。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六节，约瑟带着五位兄弟去见法老，告诉法老说父亲和家人已经抵埗了。约瑟事先教兄弟们对法老说自己是牧羊的，连他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，那他们就依照约瑟的指示回答法老，法老呢果然批准他们居住在歌山地。法老还提议，倘若他们中间有善于畜牧的，他愿意把自己的牲畜交给他们看管。相信法老的牛羊呢，可能都是牧放在歌山地哦，因为那是最适合畜牧的地方。如果约瑟的兄弟除了牧放自己的羊群呢，还有机会替法老看管牲畜的话，那么无形中呢，他们在这个埃及的社会地位将会提升了。约瑟要兄弟们告诉法老他们是养牲畜的，目的呢就是可以在歌山地生活，跟埃及人分开居住。这一小段的重点呢，就是要确认埃及的统治者给了以色列人最好的地方，尽管他对于牧羊人可能有些不好的感觉，但是对于约瑟的家人，他还是拨出了这个埃及里头最好的地方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歌山地哦，歌山地大概就是今天的 Wadi Tumilat， 一个长约30里的山谷，从尼罗河东面伸展到田沙湖，就是起初雅各一家呢，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啊，只占用这个山谷的一部分而已。后来呢，人数增加了，他们就需要更多的地方来居住和作业了。那约瑟呢，深信在这一块佳美的土地能够供应他的家人丰富上好的食物。一切安排就绪以后呢，约瑟就带雅各觐见法老。特别要留意的就是说，他们见面的时候啊，这第七节啊记载说是雅各给法老祝福。那一般呢都是地位高的给地位低的祝福，在这里雅各给法老祝福，就显示出作为族长的雅各地位的尊贵。他是一个长者，是宗族的大家长，自然有权利赐予祝福的。不过一般人的祝福只处于一种愿望，但是雅各由于是应许的承受者，他说的话就远超过一切愿望了。 它代表神赐福法老，就是经由约瑟的治理，很快就临到法老的福气了。法老问雅各多少岁，雅各呢就回答130岁。他说，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。让我们学习雅各的人生观，他很清楚人生在世只是寄居。信靠神的人最终目的地呢是天上的城。在申命记26章第5节提到，在希伯来书11章第9到第10节也提到我们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地天上的城，也就是那个全然荣耀神的国度里头的城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我们在世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，许多事情不值得牺牲那个更重要的来迁就那个不是真正重要的。我们应该要定睛于永恒，我们就晓得如何在今生有更豁达的生命。既然我们是寄居的，那么这一切都是短暂的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一些不值得牺牲的东西呢，我们却花了很多的代价，付上很多的代价去牺牲，其实这是很没有智慧的。我们应该定睛于永恒，那我们就能够知道如何在今生有更豁达的生命。接着让我们注意雅各说呢，他这个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，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。雅各承认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。的确啊，他的祖父母活得比他长久，亚伯拉罕175岁，撒拉180岁。不过呢，当时他见法老的时候呢，他130岁，对不对？那以后其实他还多活了17年，他是147岁才离世的。雅各呢，他描述自己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。说到少呢，我们刚才解释过了，又苦呢，哈哈，他看他自己的平生的年日又苦啊，这其中的大部分呢，我们都知道是他自找的。回顾他的一生，他的苦跟他的行为有很大的关系。好，那么他就为法老祝福以后，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。这位老人家展现出这个老人至尊的高贵，他不为权贵所动，从容不迫，深思熟虑，见解独到，又带着忧郁的思古情怀，将自己与先人互相比较。哎，这是一幅发人省思的画面。好，让我们下一集再继续学习吧。我是丽文，再会。